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这是我们第十二次查考出埃及记，我们要查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沿着红海半岛的东岸走了三个月，到达了西乃的旷野。虽然他们这一路上好几次的埋怨神，可是神还是信实的供应和保护了他们。神满足了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就是饮食和安全。神也借着那些困难来试验他们。
是啊，当他们在利非定战胜亚玛利人，扎营在西乃山脚底下的时候，摩西听从了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跟他会面的岳父叶特罗的建议，设立了治理百姓的规矩，也把治理的权柄分给他所拣选的领袖们。这样摩西就有了多余的力量，可以去安定以色列人的秩序了。
这件事情以后啊，神就从山上呼叫他。当神呼叫摩西的时候，就是神整个伟大的教导和指示开始的时候。这整个伟大的教导和指示就是从这一章开始贯穿利未记一直到民数记第十章的所有内容。
在神整个的教导跟指示里，虽然穿插了一些叙述和解释，可是它主要的内容却是神在西乃山上颁发的特别重要跟特别伟大的律例跟典章。
从西乃山神的显现以后，圣经的焦点就移到了以色列民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旅程，不再谈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涯的细节。这是神处理圣经历史的一贯方式，就是注重有属灵价值的部分。神在西乃山上颁发律例和典章，是神真正认为有属灵价值的事。
对，神吩咐摩西要他提醒百姓说，他们已经看见了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神又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神。我们知道老鹰不但力气大，而且行动又快又高又远，他们有一对非常犀利的眼睛，让他们能够对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所以啊，圣经里常常用老鹰来代表神。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就有好几次用鹰和鹰的脸来代表神。神好像老鹰能够明察秋毫，又像老鹰一样用大能的翅膀将他的子民背起来高飞，要把他的子民带到高处归给神，做神祭祀的国度和他圣洁的国民。
可是新华牧师啊，有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相信神的带领，必须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既然神的子民被救出埃及是基于他们接受了神的拯救，所以他们如果要享受在这个救恩里的喜乐，也就必须要同样的继续的顺从神。
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神进一步把记载出埃及记第20章到23章的诫命和律法颁布给他们以前，他们必须要先接受这一点。神的子民必须先相信神，神的话对他们才有意义。人的信心是神颁布给人律法的底线，只有信心和顺服才能叫神的百姓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可不是吗？新约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也就是说，在旧约神启示了拯救他子民的目的是做神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到了新约神就更进一步的启示这个目的是叫神的子民去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接下来7节到8节说，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在这里呢，我们又再一次看见信心的重要。神没有先让百姓知道他就要颁布的律法，却要求他们先顺服。如果神先向他们颁布律法，然后才问他们要不要顺服，那就等于是要百姓去同意所颁布的律法，去选择要不要顺服。那样一来呢，信心就不是信心了。
确实是的，清华牧师啊，圣经所讲的信心绝对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神，不是任何我们认为值得信任的人或者事情。神要我们单单的相信神自己，因为只要我们相信神，那么对神做事的动机跟目的就自然的毫无疑问了。
不错，神所做的事是为了给他的百姓足够的证据，让他们相信神是可靠的。就好像神提醒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为的就是要叫他们相信神。所以在还没有颁布律法以前，神要求摩西去问百姓是不是要相信他，顺服他。
百姓的回答是，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表示他们愿意无条件的相信神，在还没有听见神对他们的要求以前，就全盘的接受了凡是神所说的话。
神百姓的信心是在神颁布律法以前就确定的。现代中文圣经修订版的希伯来书11章1节不是说吗？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我们因为相信神，也就相信那所盼望的事和未见的事了。
是的，可惜的是，当时以色列百姓还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事后却证明，他们根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他们要听从神的这个诺言。
其实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也能够像当年的大卫那样，向神承认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整个的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向神的祷告，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因为那一篇诗篇里充满了神救恩的启示，告诉我们，除非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不可能遵行神要我们遵行的律法。
是的。
既然百姓表示了他们要相信神，要遵守神一切的话，于是第九节到十五节，神要百姓预备神的降临和显现了。这段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
圣经常常用密云和黑暗作为神显现的记号。后面的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还提到有雷轰、闪电和地震，表示神降临的时候那种震慑人心的威严。
在神显现的密云里，摩西向神禀告了百姓要相信神的决定以后，神就吩咐百姓照着神的规定自洁，预备神的降临。
这自洁的过程包括了清洗衣服和暂时终止性行为。为什么夫妻要暂时分房呢？这绝对不是表示夫妻之间的亲密行为是神不喜欢的。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五节找到一个理由。保罗建议为了专心祷告，夫妻可以暂时的分房，免得分心。
是的，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所描写的就是神显现的过程和百姓们怎么样的迎见神。我来把那段经文念出来。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 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百姓自洁以后，神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西乃山这个名字。其实啊，西乃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啊，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摩西在神的山看见了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并且说何烈山就是神的山。圣经还有一次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八节也说何烈山就是神的山。
是啊，所以有人根据这些经文就认为何烈山代表的意思就是神的山，而西乃山是何烈山的一般名称。旧约有十七次提到何烈山，二十六次提到西乃山，有八次提到神的山，而新约圣经呢，只提到西乃山，从来没有提过何烈山了。
那么我们把何烈山、西乃山和神的山的经文做一个对照，就得到一个结论。西乃山、何烈山和神的山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而事实上，这个山是由许多的山峰所组成的。因此呢，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确定圣经里发生的事件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在同一个山峰上。另外呢，因为当神显现的时候出现雷轰、闪电和密云的现象，很像是火山爆发，所以就有人武断地猜测说西乃山是一个火山。其实神可以让自己显现在火山爆发的雷轰、闪电和密云当中，神也可以只在雷轰、闪电和密云当中显现。
对，列王记下第一章十二节说到，烈火能够代表神的审判。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说，神在崩山碎石和狂风地震里面显现。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八节甚至还说，神曾经用地震和火焰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
连新约也不例外，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和五十一节描述耶稣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地也震动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三节也说，到教会成立的时候，也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假使每次这些神所创造的伟大现象都能够叫我们对神产生无限敬畏的心的话，这个是好的。因为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警告我们说，将来神再次降临的时候，就是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
在十六节和十九节还说到号角的声音，那的确是一个神圣值得庆祝，也是一个历史性神人相会的时刻。当下摩西在那里同神说话，也有神的声音来回答他。
最后百姓自洁以后，神就召摩西上到山顶。等摩西上到山顶，神又马上的吩咐他下山去，再一次的嘱咐百姓不可以闯过来见神的面。同时他又叫亲近神的祭司再一次的自洁，免得他们死亡。
弟兄姐妹啊，你能想象吗？摩西从山下好不容易的爬到了山上，现在又要听神的话从山上爬到山下，这一来一回啊，要花多少的力气和时间呢？这就让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看重百姓的圣洁，而且也让我们看到摩西是多么的敬忠顺服了。
是的，弟兄姐妹， 因为摩西的忠心，神愿意好几次的跟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后来出埃及记33:11就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好了，弟兄姐妹，这一章我们就查到这里。
接下去的一章包括了神所颁布的10条诫命，我们要用整个下面一讲来查考。
那么弟兄姐妹，就让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您。